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十年明慧历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从2011年开始修炼，有幸于2012年初加入明慧工作。回顾参与明慧网的十年历程，时间的确不短，伴我修炼走上成熟，并留下了很多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明慧网十年历程中的一些体会。一，师父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只需要踏踏实实去做就行了。我从2012年初开始为某语种的明慧翻译英文文章，没过多久我心中就有了一个愿望，就是把中文文章翻译过来。当时项目中的一位同修帮我修改文章，为我指出翻译错误。刚加入翻译组时，我的文章有很多错误，但他没有抱怨，相反他鼓励我，让我不要灰心。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翻译水平也越来越高，后来有更多的中文翻译加入了这个项目，我就帮助其他同修修改他们的译文。有一次，某语种明慧的协调人要求我们翻译一些讲清真相的中文视频，当时我有些犹豫。我们团队可以分担翻译任务，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编辑视频。后来一位中文翻译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讲真相的视频小组，可以帮忙做字幕。我感到非常高兴，告诉自己这个问题这么容易就能解决了。当内容翻译完毕后，我把它交给了这位同修做字幕。当他把完成后的视频发给我，我看完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做得真难看。他用红色做文字背景，很难看，字体又小又粗，看着实在令人不舒服。我心里感到非常失望，我甚至想，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后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欢喜心，过分依赖同修，甚至有证实自己的心理。第二天，我又和那位同修讨论，要求他改正。他说，工作很忙，不能马上改正。那段视频只得暂时搁置。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希望出现奇迹。大约两周后，我偶然帮助一位在另一个媒体项目工作的同修改正了一篇讲清真相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到了调查活摘器官的故事，就像我正在做的视频一样。他说，他很希望能有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本国语言的讲真相视频。我立即告诉他我遇到的困难。令人惊讶的是，他说他可以帮助我编辑视频。我心里有一些怀疑，所以我不再兴奋，只是把视频和内容发给他做字幕。过了两天，他给我发回来了，虽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编辑，但视频总算是完成了。我们又继续为明慧做了几个视频，感谢师父安排同修来帮助我。还有一次，当项目协调人建议我们做明慧广播栏目时，有几个同修已经接受了任务。当时我不想参加，因为我知道录音的后期编辑工作一点也不容易。我喜欢做翻译工作，不愿分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来自于我的自我，害怕失去，害怕困难。一段时间后，某语种的明慧广播电台栏目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在与项目其他学员学法时，大家交流了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决定参加这个栏目，因为我曾在一家常人媒体公司担任过解说员。一位同修出钱买了两个录音话筒，我和项目中的几位翻译同修商量，建议他们录音试试，看看他们的声音是否合适。幸运的是，他们中有三人同意参加，并轮流使用两个麦克风进行录音。我还请同修教我编辑音频文件的技术。当时因为我不熟悉这些流程，所以工作进展很慢。 而且同修们都是第一次录音，没有经验，出现了很多错误，有的录音质量不合格，要重录几次。他们录了两个小时，我也花了近两个小时来编辑一个录音文件，更不用说还要为录音制作内容了。有时我感到委屈，心想为什么非要做这么枯燥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这些录音，但这需要耗费很多人的努力和时间。师父似乎看到了我所有的想法，他让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广播的正面反馈，使我有更多动力继续工作。我的正念逐渐加强，不再感到委屈，唯一的想法是这是师父要我做的，我必须做好。后来出乎意料的是，有更多的翻译同修想帮忙做视频的技术工作，后来又有同修承担起了整个栏目的责任。广播栏目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包括录音和技术支持。到现在为止，广播组已经能够录制很多的主题和内容，团队已经能够独立运作，我只需要选择要录制的内容。的确，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只要我们对师父有信心，对大法有信心，坚定不移地保持正念，好好配合，路一定会越走越宽。我也更清楚地看到，师父已经为我铺好了路，我只需要去走。只要我有真诚的愿望，师父会精心为我安排好一切。二，整体配合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广播栏目组成立于2017年下半年，在我参与栏目期间，我非常佩服和尊重同修们。有的同修家人不修炼，没有稳定的录音棚，但他们坚持了五年。有的同修孩子小或工作辛苦，压力大，但仍能坚持下来。也有同修比较忙，但如果有什么紧急问题，他们总是热心帮助解决。在团队中，我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选文章，有人负责在录制前检查内容，有人负责在发表前检查整个文件。至于说录音的学员，他们也负责各自的内容类别，确保音频的长度和每周或每月发布的音频数量。技术组也都各司其职。从表面上看，广播组的运作似乎很顺利，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碰撞和冲突。由于小组里的同修都是义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达到标准，录音质量不是很好。我研究了这个问题，并试图找到一些解决办法。首先，我们为每位参与的同修设定一个配额，并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评估结果。如果录制的效果或编辑的文件不达标，就要找同修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原因，如何帮助他们改进。其次，我们坚持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交流，甚至建议每个成员在一个月内至少要参加一次集体学法。每次集体学法后，都会有小组成员的心得交流。但一段时间后，上述流程无法达成，学法小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学法小组的状态也反映了广播组本身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在更多成员加入后不久，广播组就开始了在网上学法。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能每个月面对面的学一次法，但后来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和封锁，我们没能再继续坚持面对面学法。起初，成员们都经常参加集体学法，但一段时间后，缺席的人数逐渐增多，有时甚至只有两三名成员参加集体学法。集体学法后的交流，我们做得也不好，有的时候只得开口请每位同修交流，但总体气氛显得有点尴尬。关于参加集体学法，一开始我还给一些同修发短信提醒他们学法时间，后来我没有再这样做，我觉得很灰心，想放弃，不想再管。我也在心里抱怨，我也很忙，有很多工作，还要照顾我的小孩子。那么你们呢？有的人还是单身，没有孩子，你们没有理由忙，怎么能说你们比我还忙，不能一起参加学法？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就不一起学法了。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六， 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我意识到这个学法小组是师父为广播组安排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弃，即使只有两三个人进入网上学法房间，但只要师父要我们坚持，我们还是会坚持到最后。当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接着的一次集体学法，参加的同修就多了起来，我们还就如何保持学法环境进行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敞开心扉地分享自己在个人修炼以及项目工作中的困难或问题，可以帮助消除矛盾，消除隔阂，从而更好地合作。通过分享，我们更好地了解团队中每个成员的情况，找到帮助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相互指责。我们还相互鼓励，共同完成我们的誓约。到目前为止，广播组就像团队的家，我们能够敞开心扉，更好地一起工作。通过这次交流会，我也希望同修们珍惜一起工作的环境和机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能够跟随师父回家。我非常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个良好的修炼正实法的环境，也感谢多年来一直包容和支持我的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重申我的誓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日。25岁时，我在英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是差不多12年前的事了。两年后，我第一次为明慧网翻译了一篇报道，我仍记得它，仿佛这一切就在昨天。明慧也一直是我修炼道路的一部分，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今天是明慧网多语种部门的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想分享一下我这一路走来经历的高峰与低谷。我写这份心得也是为交流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但我也是为自己写这份心得，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我同时也是为同修写这份心得，希望也能帮助他们得到新的领悟。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清楚地感受到，我是为我们的师尊写的这份心得。我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同时重申我的誓约。两周前我做了一个梦，正法会马上结束。我看到自己经常会浪费一些很短的时间，我为此感到遗憾。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 现在是快乐，现在是真的快乐，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我心中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看时间，它实际上会和这里的运行方式不同。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都还不晚。然后我就醒了，充满了希望。这个梦来得正是时候。近几年来，我有些懈怠了。我懈怠了练功，懈怠了对明慧网团队的支持，懈怠了对法的真正理解。我的两个孩子分别在上一二年级。作为一个家庭的母亲，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我的时间似乎真的从手中被夺走了。由于我的丈夫多年来一直在做夜班工作，对孩子的指导完全由我负责。家庭和其他日常事务也是一样。我还在一家相当大的 IT 公司从事销售工作，这又占用了时间。当然，这些都是正常的情况，相信这是很多修炼人都要处理好的。在从事这份销售工作之前，那时我做得更好些。那时我经常翻译，三件事也能稳定地做好。我也写了很多心得体会，但一段时间后，我不知不觉地出现一种状态，让我变得麻木。我练功少了，也失去了一直给我力量的源泉。我把学法放到我繁忙的日程中，在客户会议之余，或晚上疲惫地睡觉前发正念。由于我的丈夫过去和现在经常在晚上或夜里工作，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定期参加小组学法。慢慢的，我的修炼环境被隔开了。一，离开明慧。早在童年时，我就已经形成想获得别人认可的执着。带着这个想法，我参加了许多大法项目。我以为我做得很好，感觉很不错。别的同修经常称赞我有多么勤奋，能有条不紊地做所有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和某个项目走得很近，那里需要我，所以三年前我决定离开明慧网团队，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另一个项目中。由于没有很好的学法，我被求得别人认可的执着推动着做事。在我宣布离开后，我接到了一位明慧成员的电话，他让我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并告诉我，能成为明慧网的一员是很特别的。我决定回来，但是仍继续为另一个项目而投入大量的时间。2021年柏林法会后，我认识到我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明慧网项目。我应该把一个项目做好，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参与许多项目。仅仅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明慧报告项目组，我立即同意了。我觉得走这条路是师父的愿望，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二，被执着带动。当需要再次校对翻译后的报告，并检查和纠正来源参考资料时，另一种压力向我袭来。我一整天都在协调成员们的修改，澄清提出的问题和不同的理解，并将修改结果放在明慧报告中。所有这些任务都必须与我的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处理家务事同时进行。许多困难和冲突都出现了。因为我一直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没有做大家习惯我分担的事，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为了缓解家里的气氛，我总是安抚我的丈夫说，在一段时间后，这个情况就会有改观。比如，这本书到时候会交付印刷， 然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通过这种方式，我试图避免冲突，而不是消除它们。那时，我每天早上学法，几乎每天都练功，虽然不是全部功法，遇到困难时，我会向内找，努力保持正念。当这本书最终被印刷出版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孩子们得回学校了，所以我不再有时间参加早晨学法，我不能继续居家办公，而是得回到工作岗位，还有许多客户约会和网络会议。而我的丈夫一直期望我现在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和家务。压力越来越大，而我试图取悦每一个人，相信我可以协调好一切。事实上，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试图不去触碰我的执着，也就是对被拒绝的恐惧和对得到别人认可的渴望。在五个孩子里，我是中间的一个，我的成长环境非常不好。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看到我的父母吵架、欺骗和彼此折磨。由于我从小就很聪明和独立，所以一路上也不需要别人更多的关照。同时，别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女孩，我没有什么价值。从此，我心中滋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求别人认同的愿望，这种渴望贯穿我的余生。三，观念的外壳破裂了。几个月前，在和母亲的谈话中，她对我说，这是因为对自我的认知。在没有真正听她说的话和理解上下文的情况下，对自我的认知这个词撞击了我的心灵，并撕开了一些东西。我突然意识到，别人一直说的我的所有品质根本不是真正的我。突然间，我对观念一词有了更好的理解。别人以这种方式看待我，我就把这些当作真正的我。就这样，我用自己的想法造了一个包围我的外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一直以来，别人总是敬佩我的自信和勇敢，我也一直认为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词对自我的认知，使包围着我的外壳出现了深深的裂缝。事实上，我并不自信，而是一生都躲在这个强大的外表下，以避免被伤害或拒绝。我也不勇敢，我经常吹嘘我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但当遇到直接对抗时，我会推脱和掩盖，让我人看起来还不错。当我想晚上在桑纳特学法或做和正法有关的事时，我会向我的丈夫解释，他经常对我每天晚上坐在笔记本电脑前而感到恼火。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旧事里看到了我的这个大漏洞，并在利用它。无论我为正法做了什么，我总是因为下班后还要参与大法项目而被批评，只有在晚上才没有人打扰我，但那时我白天感觉很累。通过掩盖自己的执着，我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困难，也间接地让我的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这种行为方式。我现在正在突破这些障碍，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因为这种行为已经根深蒂固了，我并不总能马上意识到。但我发现，从那时起，我的修炼状态又变得更稳定了。用我认为必要的时间 履行我的誓约。我正在走出修炼的低谷，这是我多年修炼以来第一次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我的修炼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学会了什么是认识自己，什么是真正的正念正行。对被拒绝和不被认可的恐惧已经被我认识到了，这个执着现在没有更多的隐藏空间了。同时，我每天越来越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大，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真诚的希望我能够带着你们看到我的修炼之路，并希望你们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如果有一些东西没有按照法理正确衡量，请随时向我指出。我想用这种方式再次说出我在师父前立下的誓言，那就是我将助师救度众生直到最后。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好好学法，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我要认真做好三件事，注意保持和提高自己的修炼状态，以便我能完全实现这一誓言。我非常感谢师父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去掉我比别人强等执着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法轮大法24年了，觉得自己很幸运，大法和师父一直支持着我，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正确对待身边发生的事情。大法是我能够不断从中得到力量和智慧的源泉。转法轮中写的很多事情，从净化身体、开天目到功能，在我这些年的修炼中都发生过。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指导我。我尽量参加弘法、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项目，但明慧是我的第一个项目。我很幸运，能从他组建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他工作。当时我真的很想为这个网站工作，所以当主编提出让我翻译文章时，我欣然同意了。为明慧工作的头半年，每次都怕编辑不再给我发文章让我翻译。我知道我的翻译质量有待提高，所以每次译完文章后，我都多次检查。文章在网站发表后，我都加以对照，找出自己翻译时的错误。渐渐的，我的心性提高了，翻译的质量也相应提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翻译的速度加快了，可以达到每周翻译4到5篇文章。
最近，一位项目协调人让我在固定日期翻译重要文章，一个念头立刻在我脑海里激荡。别忘了，你已经每天都在做翻译工作，同时还参加了其他几个项目，最近还同意。但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已经知道那不是我。很显然，这是师父看到我可以为我们的网站做点更重要的事情，就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怎么可能对师父说不呢？我认为，每当自己处于类似情况时，就是提高层次的机会。重要的是要清楚记住这一点。这个时候，特别重要的是，要努力去掉自己的某些执着心，去掉那些能干扰自己履行好新职责的执着心，盯紧自己，使那些基于堕落的人类观念的自私思想、懒惰和求安逸的执着心不出现。在为我们的网站翻译文章时，我努力看住我的思想、常人的观念、激动、抱怨和恨等等，都可能对读到文章的人非常有害，因为这样的思想会留下黏糊糊和肮脏的能量。在翻译文章时，当我对被迫害的同修，或对那些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自己的执着心的同修产生同情，或文章中描述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的时候，我也努力做到不被情带动，不哭泣。我严厉地对自己说，你流泪算什么大法弟子？我已经几次天目看到，当我们哭泣的时候，那些邪恶的生命高兴地直搓手。找执着心。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明慧项目工作开始的时候，我那么担心因为翻译不好，自己会被要求退出这个项目。为什么即使在16年后的现在，当我接到更复杂的需要翻译的文章时，我还是担心我不会成功？乍一看，你可能认为这很好，因为我非常重视参与这个项目，担心我的工作质量。同时我也知道，一旦有了担心，就是有执着，是时候找到并消除它了。不久前，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并开始认真解决它。我认识到，好吧，假设我犯了错误，编辑会给我指出来，甚至可能笑话我，并讲给主协调人等等。看看，这不很简单吗？我不想听到不恭维我的话，不想被人批评。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骄傲心，看到了我比别人强的心。我认识到，就连觉得自己丢脸，不想让编辑总纠正我的翻译的想法，也一点都不正。这又是一种掩饰骄傲心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些执着心，我就不会有那样的担心。事实上，骄傲心和害怕丢脸的心，狡猾地隐藏在我对高质量翻译文章的愿望的后面。我知道我很幸运能够参与到明慧网的工作中，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那些学员的修炼故事都在我的心里过一遍。通过把他们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做比较，总能看到我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翻译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两名大法弟子在派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抓走。警察开始审问他们，试图问出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第一个人不说，而第二个人马上就说出了自己和同修的一切事情。于是他被允许回家，而被他出卖的同修将被转移到看守所。这位学员临别时对背叛他的同修说的话，永远留在我心里，作为榜样。他说，不要被包袱，回去继续修炼，做好三件事。我们被抓捕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小心。我很抱歉，因为是我导致了你的背叛。我明白，我和那个同修差得很远，他即使身处艰难困境下，也不责怪别人，只是向内找。在目前阶段， 如果我的怨恨心和骄傲心受到刺激，我能够做到不吱声，但我的内心并不总是平静，我一直在向内找。有时似乎我一点错都没有，不应该受到责怪，但情况总是像故意制造出来的，为了让我在自身找到问题并去掉它。从未使用过师父赐予的向内找的法宝，那样我可能无法确定自己的执着心。当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以应有的状态通过了考验，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甚至报以微笑。在这种情况之后，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我努力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当我开始为明慧网工作时，有一天我在打坐时，天目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有很多人的空间，他们都穿着宽松的长袍，他们中的一些人头上戴着王冠，坐着形成一个半圆形，房间里已经是暮色了。我知道我在那里，但我看不到自己，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觉得这些人在等待着我给他们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了我的一只手拿着一大杯晶莹剔透的水，我把这个水杯递给离我最近的那个人，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喝了一口，又递给了旁边的人，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杯子递给对方。我明白，这些人都在渴望地等待着。或许明慧网的晶莹剔透的文章，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需要，也是那些在另外空间等待救度的众生需要。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以上的交流是我自己层次的认识。
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根本上改变内心，救度更多众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1年7月日文明慧创立之初就参与了明慧文章的校对，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时间比较充裕，开始工作后每天忙于工作，有时根本顾不上做校对。后来日文明慧定下来每天上传十篇文章，我负责上传前的最后校稿，那时文章数量凑不够十篇，我就不睡觉等文章，产生了对翻译人员不按时交稿、 校对人员做得不够好等不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只是把明慧的校对当成了工作，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是在救度众生。那之后，我还参加了其他的大法项目。第一部分，把在媒体中学到的经验活用到明慧。几年前，因另一媒体人手不够，我参与了那个媒体的日文网络运作。那时候第一次尝试了在脸书上投稿和打广告，我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引起常人的兴趣，写出让读者喜闻乐见的文章，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来我又去了第二家媒体工作，开始负责视频的制作。视频上传到脸书和油管上反响很大，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视频比文章和照片更有效果和影响力。后来我又重新回到日文明慧，当我再次校对明慧的文章时，发现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地以读者的角度来思考了。比如这样的词汇不适合新闻时事，这样的表达日本的常人真的能看懂吗？等等。这样边思考边校对，我发现了很多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明慧除了修炼交流文章外，都是面向常人在直接讲真相。如果文章易于常人理解，那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会更好。不久后，日文明慧成立了媒体组，开设了脸书和油管频道，并开始制作明慧广播和明慧视频，这使得我在之前的媒体公司积累的经验都得到了发挥，每个工作都进展得很顺利。当时离开常年付出心血的明慧时，我一直内心很苦楚。再次回到明慧，没想到在其他项目中，五年间积累的经验，竟都能在日文明慧中得到发挥。真的从内心感激师父的安排。我在其他项目时遇到了很多心性上的摩擦和考验，回到明慧后，我感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对翻译同修不满，计较其他校对人员的失误了。即便遇到不好校对的文章，也能心平气和地校对了。在心性的碰撞中，在同修的责备和指责中一步步走过来，我的对同修强调自我的心，对周围同修不满的心都变淡了，我感到自己变得宽以待人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直以来都想修去的心，我一点点的有了提高。第二部分，通过家人同修的磨难提高心性。去年我的父亲同修突然遭受了大的病业关，当时我心里不稳，经常睡不好，恐惧和担忧等负面思考还有情等常人心都显现出来了。虽然精神上痛苦，但这些心表露在表面是好事，我必须一点点的去掉。法理上明白，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走过去，每天哀声又叹气。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学习师父的经文。到那时为止，我不够重视学经文，对法理的认识浅，一到关键时刻，缺乏法的力量来加持正念。我开始每天阅读经文，重要的地方做笔记，之后再反复阅读，对师父所讲的正法和旧实力的关系，如何区分病业与干扰，情和慈悲的区别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深深地感受到，在面对心性考验时，在法理上思考判断，去面对一件一件所发生的事的重要性。对于家人的磨难，我如此内心不稳，显露出自己的正念不足，痛感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态度了。修炼是要突破三界变成神，让自己的心性更接近真善忍特性，但一直以来 我不是努力改变自己的内心，而是浮在表面努力地做三件事。如果不改变内心，就不能突破层次。首先我想到的是改善和长期以来关系闹僵的 A 同修的关系，因为之前和 A 同修有过太多摩擦，导致我听到 A 的名字就会感到不爽，这种状态怎么能成神呢？我想马上消去这种物质，并开始找原因。我对 A 同修的极度厌恶，对父亲的极度担心，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我过去放在心上的强烈的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于在法理上就应该这样那样的认识也非常顽固。发现了自己思想中不对之处，一点点地把不符合法的地方归正就好了。我开始试着像对其他同修一样，把父亲和 A 同修都看淡看清。一个人的修炼过程有许许多多的状态和安排，那是师父在管着，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评论和强加给别人，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呢？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自己的心性却没有改变，这哪里是修炼呢？我应该放下对他人的执着，专注改变自己的内心。像这样，找自己感受到的和思想中的不符合法的地方，然后分析原因，寻找思考的根源来自哪里，让自己一点点地接近真善人。几天后，我发现即便想起 A 同修的名字，也能心如止水了。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丈夫同修也说，你最近不要求这，不要求那了啊，你变了。我说，我最近体会到的是，修去执着心就是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对事情的强烈感受变得越来越弱，最后变得基本感觉不到，也就是说，那种物质在我这里不存在了。丈夫在这次考验中对于总是不悟的我给予了客观的、实质的建议，对我帮助很大。丈夫在此之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那时的我却觉得自己没错，没有接受。而这次我在磨难中，从内心深处想要改变自己，所以才能坦然接受别人的指正。现在虽然还留有一些不安和担心，我正在努力让其变得越来越弱。这次的考验使我彻底地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感受和看法，提高心性。作为明慧校对组的组长，我意识到不仅要提高校对水准，在交流中也要重视心性的提高。最近小组内的交流，每个同修都在认真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思考修正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继续努力实修，提高心性，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